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请到两位男士，两位弟兄，就是学员传道会婚姻家庭事工的同工谢忠兴。忠兴你好。
冯姐好。
还有我先生长安，长安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我们来看这些提问。第一题，这些大部分都是上了我们婚姻班的课程，然后上课的学员提出来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课堂里面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就在空中辅导室里回答。但是我觉得这些提问都非常的好，真的不是只有上课的人会有这样的提问，一般人，很多年轻人，很多单身，很多已婚，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题，是一位弟兄提的。他说，我看完了婚姻班课程的影片之后，希望女朋友也能朝着影片的方向前进。如果我努力的接纳对方，然后我自己也爱主，可是女朋友对关系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又觉得我如果要说服她，可能会让对方不舒服，所以除了为他祷告，还有其他的方法吗？好，那我就先请忠兴回答。那因为忠兴对于帮助单身的弟兄很有经验，所以忠兴你会怎么样鼓励这位年轻单身的弟兄呢？
我觉得这位弟兄很棒，他在结婚前就开始预备自己来上婚姻班，而且我发现他很在意女朋友的感受。其实我们都会很期待我的女朋友也可以这样爱主啊，爱我也接纳我。但是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上婚姻班是为了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我可以怎么改变，不是为了女朋友来看的。所以我爱主也接纳对方，不是为了要对方改变，也不是为了要讨好对方。所以我爱主，我也会接纳对方跟我不一样的特点，这就是因为我跟主的关系啊。当我爱主跟随主啊，我也会为了别人的益处着想，接纳他，欣赏他的这些特点。好，所以我想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先来爱主跟随主，我也鼓励女朋友可以爱主跟随主，可以以主为优先，不是以我为优先。
好，那长安你有什么想法吗？
对，接纳对方并不是在说希望对方也改变跟我一样，那就不是接纳了。接纳是对方纵然不改变，没有改变，我还是欣赏他，还是愿意接纳他，这才是真正的接纳，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你接纳他，对方如果不愿意改变，或者不接纳你的接纳，那你还是接纳他，不接纳你。所以除了祷告之外呢，其他方法就还是接纳。这接纳是把对方的缺点当作特点，欣赏他，这就是真正的接纳的意思。
当然因为你们还单身，所以我说，因为这位弟兄也没有提到说有订婚，有在很认真的考虑是不是要进入婚姻。当然我们谈恋爱就是要以婚姻为前提，所以我想现在就来认真考虑说对方是不是一个合适进入婚姻的对象，我觉得是有必要的。那所以这位弟兄，我也鼓励你，可能你都已经有做了，就是你邀请女朋友也来上婚姻班，但是你邀请她上婚姻班，她如果看到你因为上了婚姻班有改变，你真的接纳她，尊重她，我觉得她来上婚姻班的几率就提高。可是如果你对他有很多的不满抱怨，或者你想说服他一定要来上婚姻班，因为你说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所以其实你会有这样的考量。是，所以我们也是尊重对方，接纳对方，但重要的是他要看到你有真实的改变。那个真实的改变就是你是信靠神的，你是跟随主的。可是最后如果真的觉得两个人似乎走在平行线上，就是没有对于人生目的或者在信仰上的一致， 交集，其实还没有结婚，我们都是可以重新考虑的。我想这个是在婚前上婚姻班的好处，这是你可以更多一层的去了解观察，然后甚至重新考虑。我就请中心说一下，通常我们在择偶的事情上，我们有一个 3M 的原则，我们就在这个时候也顺便再复习一下好吗？
第一个 M 就是讲到我们要有共同的主 Master， 就是确定我接受的主跟他的主是不是一样的。然后第二个 M 就是我的 Mission， 人生的使命，他是不是跟我一样有共同的人生使命。第三个就是 Mate， 就是我们的配偶，如果我们确定了对方跟我有一样的人生使命，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人生的道路。
我在这里看到这位弟兄，你是愿意爱主跟随主的，所以如果女朋友不爱主，不愿意跟随主，那长安你会怎么建议呢？
你可以重新考虑，不需要冒这个险，除非你也愿意做重大的牺牲，你要做接纳他的示范给他看，你愿意付这种代价，他也是基督徒，你可以考虑做这样的决定，但是前往这一节下去就不能后悔的。
我们先来说，如果没有相同的主，那个就是代表信仰不同。中心，如果一男一女在交往当中，但是信仰不同，会有什么可能的情况？
在我们很多的价值观上面是不一样的。
你以前不也交过女朋友吗？
对，还没信主。在我信主之前呢，享受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甜蜜，但是不晓得人生的方向是什么。那时间一久了，就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其实不晓得要做什么。对。这是我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在你没有信仰之前，
对。
交往的对象的那种关系，就是一开始的那种两性来电，彼此吸引，在一起觉得很甜蜜，但就像中心说的，你知道这种来电啊，这样的感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呢，过一阵子就会觉得无趣了，没感觉了。所以很多人最后分手那个理由是什么？没感觉。那请记得，这种来电的感觉一定会渐渐的往下的，它是没有办法一直持续在很高亢的那个位置上，那个必须有真爱来支持。那我们在这里讲的真爱，真的不是那种两性荷尔蒙遇到一起产生的火花的那种感觉，不是，而是需要我们现在讲的两个人是不是有相同的信仰，我们认识同一位主，我们跟随这一位主，然后这个主赋予我们非常崇高的使命。所以当我跟我所交往的这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人生使命，当我们一起去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人生好棒，就很踏实。我今天中午跟长安，我们在厨房大概在洗碗吧，我还在跟长安说，怎么这么好，我怎么可以跟这么好的一个人生活在一起。而我那里面的感觉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共同完成一些好有价值好有意义的事，这个就让我们里面不觉得空虚，也不觉得不知道要干嘛。其实如果就算结婚了，没有人生使命，没有共同的信仰，你都会遇到这样的瓶颈。我们说人生三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我的主是谁，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然后最后我要跟一个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的这一位配偶，第三个是配偶 mate 来过我的人生。所以我们不是看外表，不是看有没有来电的感觉，也不是看他有多少钱 或者他家世背景，这些当然都有它的重要性，但是我说这些是其次，最重要的，我们要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我们要跟这样的一个人交往，进入婚姻，然后来走人生的路。那最后长安你要补充吗？
共同的人生的信仰使命，还有然后再配偶，这三个一致了，那走的路就正确了，方向是对的，幸福是指日可待的，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幻想，也不是一个梦想。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八股啊，很教条，很律法，但这不是，这是上帝的祝福的一个法则。
是，当我们守住这三个 M， 或者我们要寻找配偶的时候，有前面这两个 M 做前提，相同的信仰，相同的人生使命，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是会有很多的习惯上的不同，个性上的不同，我们看那些就是互补，就不是一种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相信中心跟你太太之间也是有很多个性上、做事情的方法上面、想法上面的不同，我跟长安也是一样，可是这个不会造成我们关系的撕裂，或者觉得没有办法配合，因为我们最后看到，哦，原来这是互补，这是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这是让我们可以更轻松，更彼此去补足对方欠缺的地方，是非常美好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题，是一位妻子问的一位姐妹，她说，先生躲在手机世界玩游戏听故事，好像逃避跟我聊天，我该怎样聊天呢？不知道结婚多年的夫妻要如何谈天呢？怎样经营生活才能更有趣不枯燥？谢谢。好，长安你要不要先回答？
确实这位先生躲在手机世界里面，好像逃避跟你聊天，很可能就是一个事实，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倾向，为什么会这样心态呢？很可能这位先生他就是没有安全感，就自我的价值感很脆弱，或者他在逃避可能你对他的挑剔啊、不满啊、排斥啊，所以他就躲在自己的手机世界里面，所以这是很有可能的。夫妻要怎么聊天，这个聊天呢，就是你谈他有兴趣的事情，谈他有兴趣的话题，可以无所不谈的。既然是谈天啊，天之广啊，很大，也可以谈天，也可以说地啊，地也是很广的，都可以，天文、历史、地理，什么都可以谈。但是重点就是谈对方有兴趣的。
请问男生一般有兴趣的大概是什么话题？
男生通常不会谈心理的事情，不会谈心情，比较是谈事情啊，比如说他如果喜欢车子，他是车迷。哎，你在问他呢，你发现最近新款的车是什么啊？你为什么会欣赏他？哎，他可以说说是道。他可能喜欢打球，哎，可能喜欢打高尔夫球。你说你为什么喜欢打高尔夫球？但是高尔夫球到底是怎么算法？怎么计算的？那里面的规则是什么？还一定要花很多钱哦。他说不一定啊，有时候可能会赚很多钱，说不定可能他们如果一敢进洞的话，可能获得多少奖金啊，也有可能这样的。他就可以说出很多的内容出来，或者打其他球，看着篮球啊、排球或者网球之类的，甚至觉得打网球很有趣。这是男人比较多是谈事情，比较不是谈心情。你问他心情，他一个头两个大，他没有心情，所以他比较是谈事情，谈他有兴趣的。
是，我们这两天有跟一些人有一段时间相处在一起，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年轻的爸爸，他是开 Uber 的。他开 Uber， 那我们就开始问他，哎，那你开的是什么车啊？他就说他开一个七人座的。他就说他开的是一个什么牌子的。我就说， 哦，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牌子的车子呢？我说是因为它故障率比较低吗？哦，你知道吗？这个人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哦，然后就讲说，其实没有，他选的这个牌子故障率很高，而且每一次进厂维修就要花很多钱，比别的牌子的车花的钱还多。哎，你看看，我们就有很多可以聊的。我说，哦，是这样哦，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选这个牌子的呢？因为这是一个进口车哈。他说是因为这个车子在一开始他要买的时候是所有的这种款的车子里最便宜的。哦，我说也有这种事哦。我说我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啊。然后他就告诉我，哎呀，其实什么车子哦，什么牌子的是最不会故障的，你们如果要买就买那个牌子的。我觉得好有趣哦，他讲的非常的投入。但是哦，我在想，如果我们要跟他谈我们喜欢谈的东西，他可能一句都接不下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年纪稍微大一点，
谈爬山。
对，就谈爬山
哦，讲得头头是道。可是我问他有没有爬过什么白岳，结果他说他什么也没有爬过。
好，没关系，重点是他喜欢谈什么，或者他有兴趣的，或者他对某一个东西有研究，我们就去谈他觉得可以多讲一点的事情。那中心，你会给这位姐妹什么建议呢？她要跟她先生聊什么？
我知道很多先生哦，都很喜欢太太参与他喜欢的活动。先生可能躲在他讲的，躲在手机的世界里面玩游戏啊，听故事，可能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你谈天，跟你相处。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不好意思请你一起来玩，因为可能你觉得你不喜欢玩。好，所以鼓励你也可以主动啊，了解他在玩什么游戏，他听什么故事啊，这样你们就有话题可以一起聊，就不会很枯燥，不会无聊。其实也可以避免先生在网络上面落入试探哦，因为现在很多游戏连女生都喜欢玩。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有分享说她的先生也喜欢打电动，所以这个姐妹她就陪她先生打，打到后来夫妻两个人成为很好的伙伴，那后来这个先生都需要姐妹跟他一起组队，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经营夫妻生活的一个方式。
我也想到刚中心提到活动，姐妹，如果我们可以参与他的活动，或者我们主动安排一些活动，那这个活动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我们那么热衷的，但是我们可以为了先生，我们可以主动的安排，例如约朋友一起吃饭啊，不过这个好像还是女人喜欢的哦，或者约朋友一起去郊游啊，或者去现在很流行知道哪里有什么好吃的，那我们就组个团约另外一对夫妻，我们就一起开车到什么地方，我们去那个景点
咖啡厅喝咖啡。
对，我觉得就像中心说的，把他带离开那个网络，甚至每天吃完晚餐你们就出去散步，带着孩子出去，或者就你们两个人，就是可以有一些共同活动的时间，不一定要好像跟他有很深入的心灵的交流，可能这个对男人来说是有压力，
非常有障碍的。
为什么？
本来男人词库就少啊，这话就少，所以他们这事情对他们来比较简单。
是，你看像我刚刚问长安，为什么男人比较不能谈深入的问题，长安就开始有点就简答了啊、
哦。你这个问题就太深入了。
对对，所以姐妹没关系，我们不要期望先生能够跟你讲很多话，跟你谈心，像一个我们说闺蜜啊、哦，像另外一位女性可以这样跟你很深入的促膝长谈，其实对男人来说，这个对他们不习惯，不擅长。但是我们真的是可以去参与他喜欢，他擅长做的事。 我相信你会发现你先生其实是很喜欢跟你相处在一起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我们等一下回来再回答下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也是一位上婚姻班的同学，他说父母还不是基督徒，他们祭祀摆放偶像与传统信仰造成亲子间的矛盾，想请教老师如何能够更理解父母，如何不会因为信仰而造成家庭的不合一。那我想哈，这位同学有可能是单身的，所以他可能还住在家里，他是信主的，而他父母还没有信主，他跟父母之间会因为拜拜，因为摆放这些可能祖宗牌位在家里起冲突。那所以他说，我不觉得他好棒哦，他说我要如何更理解我的父母，而如何不会因信仰而造成家庭的不合一。
其实信仰不同并不会造成亲子之间的矛盾，造成亲子之间的矛盾是人的问题，不是信仰的问题。其实父母他们的信仰，他们有这种传统信仰，如果从往好处方面看，就是他们有信仰，他们就是在寻求神，他们在寻求神的保佑，虽然寻错对象，至少还是有神的观念。他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敢做得罪神明的事情。所以你要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你就不会去排斥他们，不会去贬低他们，去挑剔他们，就不会造成亲子之间的矛盾。其实我家庭背景是这样的，早晚要烧香，初一十五要拜拜，逢年过节更要大拜拜，没有钱要借钱来拜。我后来信主了，他们也知道我信主了，诶，他们反而告诉我说啊，这个东西拜过你不要吃，给你没有拜过的，要烧香要拜啊，你不用拿香没有关系，你祷告就好了。所以其实他们也是尊重我们，那我们尊重他们，他们会尊重我们。所以呢，我们不必去跟他理论，去跟他们说一定要改变他们，你们是错误的，你们这是迷信啊，不用这样用负面的态度去表达。你还是可以帮忙他们啊，像我跟我们兄弟去扫墓，我还是大家要分担钱，我还带点心去请他们吃，他们拿香，他们不把香给我拜，他们都知道尊重，所以并不会造成这样的矛盾。所以你从这方面去理解父母，父母还是爱孩子的啦，他还是会尊重，那我们尊重他，他还会尊重我们，而且反而你这样的尊重更会造成他们的信主。后来我父母在晚年他们生病的时候，他们在病床在医院，他们都祷告接受主，并且接受我帮他们施洗，而且非常平安的离开这世上，是我亲眼看到，我或者我的兄弟他们自己感觉看到的，亲自看到告诉我的。所以不要担心，重要的我们要态度对，我们去尊重并且为他们祷告，这样你这样的态度正确的时候，他们也很乐意会听你来说明福音的内容，你就很容易把福音带给他们，反而这是一个正面的影响，所以不会造成家庭不和啊！你更理解他们，就是尊重他们，慢慢的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你也为他们祷告，除了背后的祷告之外，也可以邀请他们祷告，直接来经验这位神，他们这更有实际的说服力了。
是，中心，你信主的时候你的父母也都还没有信主是吗？
对，他们那时候还没有信主。
嗯，你要怎么回应这位同学的问题，怎么样不要因信仰而造成家庭的不合一？
嗯，我想很多父母他们在意是你有没有看重他或是关心他，但他不会这样子跟你说啊。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哥他经常说的，你可以从日常生活嘘寒问暖开始做起啊，可以跟父母打招呼说早安啊，李哥常说假爸呗，哎，你精神看起来很好哎。哎呦，帅哥哦，或是美女哦，就像我们好像跟朋友在互动一样，这个关系就容易亲近。不要总是觉得说，哎呀，你们拜这些 都是假的，没有用。父母可能会感受到，就是说你好像觉得我们很笨哦，是不是都拜假的这些东西这样？那另外呢，如果你有在工作，经济上有能力，其实逢年过节的时候也可以包红包给爸爸妈妈。可能很多年轻人会想说，哎呦，我赚的钱不多，没办法包很多给他们，搞不好啊，他们包给我的更多啊。但是爸妈在意的不是你有包多少钱给他，他在意的是你有没有看中他。比如说你包红包，表示你在意他，你有想到他。过年前，我小组一个弟兄的朋友啊，他也遇到他的这个信仰，然后跟爸妈有冲突。那这个弟兄就跟他这个朋友说，那你就过年包个红包给你爸妈看看。他说，哎，对，我以前都没有包，哎，好，那我来试试看。没想到隔天这个朋友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就跟他说：“哎，真的有用哎，我爸妈好高兴哦。”他就觉得这个关系开始有改变了。
还有找机会跟爸爸妈妈聊天呢、啊，聊天呢，问他们当年爸爸妈妈怎么认识的，怎么谈恋爱的，欣赏对方哪些点呢、啊？还有你们在养育我们当中曾经遇过什么挫折、什么风浪、辛苦的事情，趁这个机会感谢他们。你们有什么丰功伟业、什么成就，或觉得最称心满意的事情、最有成就感的事呢？请他们说，那你就从这家去肯定他们，去赞美他们，慢慢的，他们就觉得你了解他，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我现在70多岁，我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我爸爸妈妈养我们11个小孩，我就从来没有坐下来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没有说一句这种辛苦的话，也没有说一些感谢的话，也没有请他们聊聊他们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故事、成长的背景这些的，好像仿佛怎么说都不了解我爸爸妈妈。现在要了解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趁着如果你爸爸妈妈还在，赶快找机会泡杯咖啡、泡杯茶，跟他在一起聊天，请他们讲讲，他会滔滔不绝跟你讲个不完的。那你洗耳恭听哈，他们就会觉得够了，你已经很了解他们。
是，我们能不能让父母亲看到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因为信耶稣，我们成为更贴心、更孝顺、更成熟、更懂事的孩子呢？哈，或者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信了耶稣，反而变成不通人情，变得不关心父母，反而变得对父母很没有礼貌，越来越自我中心，然后对他们越来越多的挑剔，跟他们越来越多的冲突，如果是这样，那真的他们会对基督的信仰非常排斥。但是如果我们让他们觉得，我们因为认识真神，而我们成为更孝顺、更体谅他们的孩子的时候，我觉得父母对我们的信仰就会更正面。还有啊，刚刚这位同学提的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在这边说一下。他说，对于摆放偶像，还有传统信仰造成亲子间的矛盾，有的时候不一定摆放偶像，诶，你父母家里摆放任何东西，你要尊重，更何况说他在哪里要放偶像，你要尊重他，因为那是你父母的家。当然，今天如果你已经结婚，你买了房子，这是你们的家，然后父母跟你们住在一起，我想你会有比较多的主权，可以决定这些东西要怎么摆。可是今天你还住在爸爸妈妈的家里，爸爸妈妈决定家里的摆设，我们一定要尊重，哪怕你不喜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曾经犯过这样的错。我们家摆的不是偶像，就是我爸爸他喜欢的一些摆设。我就觉得，爸，你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很挡路诶，我可不可以把它移走？其实是院子里面的一个花盆。我就说我每次走路我都要绕过去走，所以有一次我就没有征得我爸爸的同意，就是把地上的一个花盆，把它挪得靠边一点，结果我爸爸非常生气哦，他觉得他的主权被冒犯了， 其实我觉得我爸爸他感受到我在论断他，他感受到我觉得他没有把环境整理得很整齐，他觉得我心里在嫌弃他，所以他的反应是怒气。我那时候就搞不懂，我就这样挪你的花盆，挪一个小小的距离，会值得你生那么大的气吗？但其实那个重点不是在那个花盆，而是在他觉得我心里论断他，我批评他，我不尊重他，我嫌他，我嫌他的屋子乱，嫌他没有把环境整理好。我觉得这是我爸爸里面他那种觉得被论断之后的一个反弹。我当年真的不懂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爸爸当年为什么对我发很大的脾气。所以我想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那件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带来对方里面什么样的一种情绪，那个是求主给我们智慧去了解的。所以你在这里说我要如何更理解父母，所以这位年轻人我觉得你好棒，你愿意理解你的父母。那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然后像刚才李哥和中心提醒我们的，要孝敬他们，要回馈他们，要感谢他们，给他们红包，然后跟他们聊天，关心他们。我觉得这是父母更看重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再回来回答下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题。这位女士她问，前夫透过外女的生意在做一点事情，在最终想要努力赚钱，可是赚钱的方式又不合神的心意，我是否要提醒她，要怎么帮助她呢？还是我只管好自己，她怎么做我都不参与？好，那我先问一下长安啊，因为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前夫通过外女的生意在做一点事情，可见呢他们应该是已经离婚了，但是他跟这个前夫应该还有联络，他知道的是这个前夫跟现在的女朋友在一起做生意，但是这个太太觉得他们做的生意是得罪神的，他说是在罪中，是想要努力赚钱，是这个太太不认同的一种赚钱方式。他说我是否要提醒他，我要怎么帮助他，还是我只管好自己，他做什么我都不要参与就好了。好，你说呢？
确实你现在是所谓的前夫就已经在离婚的状态下，所以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去复婚，再恢复合法的婚姻的这种盟约的关系，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它挽回再复婚，这才是你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不用提醒，也不用建议，也不用批评论断，
以后再说，现在不是合适的时机，
现在这个不是当务之急。好，那中心有要补充的吗？这一题。
对，我想如果他正在挽回跟前夫之间的关系，就继续关心他，肯定他做对的事情就好，求主让他可以回头了。当然你可以看看有什么是你以前做错需要改变的地方，改变自己。
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位姐妹还蛮明白真理的，她问我们的问题其实都是答案是对对对，你就这样做就对了，管好自己，不用参与，也不需要提醒，但是改变自己。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那这题稍微有一点长，他说我疫情前去台北读神学院，每次去就是两个礼拜，这样维持了两年。后来我在家里的衣帽间发现女性的衣服 我甚至找不到我两本从订婚到孩子们出生的相册，后来在隐秘处才找到。我深深的怀疑先生带女人进来我家，甚至我神学院毕业后我都在家，他每个礼拜天送我去教会，他在一人回到家，我也发现一些异常。而且他每次来教会接我之后都对我特别的好，比如到餐厅吃饭，他还当姐妹的面前喂我吃饭。他这一两年加入了一个群组，天天上班之余就是花时间看这些视频。他是在家上班的，我偶尔看他的手机，他会下载一些年轻貌美女子的相片，我看了就非常讨厌他这个人。他很看重健康，每天运动，跑运动场一二十圈，也会早起做园艺，会打扫环境，也会帮我做厨房的事。可是我还是不太有安全感，常常盯着他，我感觉好累。没错，姐妹，我读到这里，我也感觉好累哦。你好辛苦哦，你对你先生有很深的怀疑，不信任，你也感觉被背叛，我想你的心里也是很受伤的。但是我觉得你很棒，因为你有举出很多你先生做得好、做得对的地方，像他会运动，他会做园艺、打扫环境、帮你做厨房的事，哇，这是很多男人做不到的。但是他有跟其他的女人有这些有染或者有什么样的关系的这个事情，让你非常的不安。好，我们来看看你可以怎么做。长安，你先建议他。
哦，这个你过去有到台北读神学院，每次就两个礼拜不在家，长达两年的时间，所以这是个很大的破口。你就是忽略了他，你没有负妻子的责任了，你要为这一点来向神悔改，向他道歉，这是你没有做好的地方。
我要问中心，很多人会说，可是我在做一件很讨神喜悦的事，我是去读神学院呢，这个不对吗？
是，其实你要以服侍你的先生为优先。那我不确定你是不是现在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那如果是的话，把先生当作你最重要的会友来关心他，感谢他，就像里面有写的，他都会接送你，还喂你吃饭，还帮你做这些园艺啊，打扫环境。那我想这个是你需要以看重他的需要为优先的，不要怀疑他看他的手机。
是，长安刚才说我们先道歉。姐妹，我想你要真诚的看到你在这一个婚姻关系里面你的那一部分的责任，就是你让他落单，你没有与丈夫同住。我们会说，可是我两个礼拜就回来一次。不是，其实夫妻我们结婚就是要住在一起的，我们就是要同居的，夫妻二人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你知道这种一体的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住在一起。我发现这种远距的看影像的，这个真的不够。有一对夫妻哦，以前啊吵得天翻地覆，后来上了我们的婚姻班以后就决定要住在一起，因为以前他们是分隔两地，也是什么两个礼拜见一次面。那他说真理他都懂，这些原则他都懂，可是因为是分隔两地就是做不到，就是那个什么事情就是容易吵架吵架。结果后来一住在一起，他说好奇妙哦，就不吵了耶。就每天回家可以看到老婆，看到老婆煮的饭，这个男人心里就稳定下来。他说他们就几乎没有再吵过架了，这就是同住在一起的重要性。所以姐妹，你真的要为这件事情跟先生诚恳的道歉，而不是去指责他，你做了什么事？你为什么把女人带回家？我告诉你，我已经知道了，我都发现了这些证据。我想不是 指控他，但是确实我也认为姐妹你可以告诉先生你发现的事，然后你担心的事，但是我们不是用一个责备或者是哇我逮到你了，我抓到证据了，我现在可以控诉你，我们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是需要告诉先生我在家里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认为应该是有人动过我的东西，应该是有人进过我们的房间，不然不可能有这些，可能你也有跟先生说了，但是我鼓励你，我们带着一个负起我们这个部分的责任跟你先生道歉，你说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明白夫妻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不应该离开两个礼拜长达两年的时间，这是我的缺失，请你原谅我，我也希望我们可以达到彼此信任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所以你跟他道歉，那还有姐妹，我发现你先生很怕孤单，或者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只要你不在他就去犯罪，因为你说礼拜天半天的时间你先生你都发现家里有异样，就是那短短的时间可能他都有带人到你们家，那我们就要避免这样的机会，所以礼拜天你也留在家里陪伴他耶，姐妹你可以在家里敬拜，你可以在家里网络聚会，但是不要让他落单。我们就假设他今天是一个有一点残障的人，你如果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他就有危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家人，我们在旁边，我们在家里陪伴照顾他，这是应该的，所以不要说啊，我就为了他不去聚会，你不是为了他不去聚会，你可以在家网络聚会，但是你为了体谅他的软弱，他真的非常需要你的陪伴，而且我认为你先生知道他有错，所以他事后好像会特别要弥补你，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根本就避免让他落入罪中，所以甚至不要让他落单，这是很重要的，他就是你最重要的要关心的会友，或者你最需要关心的对象。刚中心也提到了不要再看他的手机，我认为你也不希望他暗中查你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也要让先生能信任我们，不要去偷看他的手机。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男士，谢谢长安，也谢谢中心跟我们一起回答问题。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拜拜。